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发；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不附和权贵，不玷污本职。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传未经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的都是在乱法。明慧编辑部2024年3月20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法轮功学员3月20和21号在中共外长王毅访澳期间，分别在首都堪培拉和悉尼举行集会，呼吁制止迫害，并呼吁澳洲政府不要牺牲人权与自由等普世价值换取经济利益。多位联邦参议员从国会大厦出来在集会上发言，有的向法轮功学员表达了问候以及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联邦参议员迪恩·史密斯向学员表示，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这很重要。联邦参议员珍妮特·赖斯也向法轮功学员致以问候和支持。首都特区议员和司法部长肖恩·拉腾伯里长期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他在发言中表示，澳洲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权问题，不能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表示，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他非常狡猾，他长期洗脑欺骗了很多中国人，这就需要先觉醒的人带头站出来，唤起中国人的普遍觉醒。冯崇义教授赞佩法轮功学员长期持续揭露中共的邪恶，引导中国人进行道德重建。他说，中共不仅毁坏了我们的山河，同时毁坏了人心，这是更严重的一种伤害。法轮功信仰团体信念真善人，讲真相，讲真实，做善事，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在未来，哪怕是推翻共产党之后，法轮功在这些方面还会起很大的作用。
3月17日是圣派特里克节，也是爱尔兰国庆节。高威古城是爱尔兰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举办了第120届国庆节游行，法轮大法学会应主办方邀请共襄盛举，受到民众欢迎。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包含五套功法，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在过去的23年里，法轮功在爱尔兰很受欢迎。法轮功方阵排在游行队伍的中部，由蓝底金字的法轮大法横幅带头，10位学员展示功法动作，后面是花车，3位大法小弟子身着明丽色彩古装，盘腿端坐在莲花中，向沿途观众挥手祝福。今年首次亮相的舞龙队获得了观众与媒体的喜爱。爱尔兰国家电视台 RTE 更将金龙表演作为国庆节游行视频报道的封面图片。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简称 CECC 3月20号在众议院办公楼举行听证会，主题为制止活摘器官罪行还需做什么。4位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并向国会议员提出具体建议，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联邦众议员、 CECC 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听证会，火灾奇观是我们关注最持久的问题之一。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可悲的是，这一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广泛关注和谴责。此前，史密斯已在国会主持了两次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他说，活摘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接受的罪行。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听证会上说，中共践踏人权及其器官移植体系是 CECC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默克利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说，中共政府拒绝对其器官移植操作进行大型的独立国际调查。他是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参议院版本的共同发起人，他希望尽快在参议院推动通过这一法案。
美国德州休斯顿法轮功学员3月16日参加了当地的第63届圣派特里克节大游行，有功法展示、花车、腰鼓队及琵琶等表演，所经之处受到观众的欢迎，大家鼓掌欢迎，拍照留念，参观者踊跃向学员拿取真相资料。劳埃德和希瑟夫妇带着四个孩子一同观看游行，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他们热烈鼓掌，并表示法轮功让人感受到平和，人们应该拥有信仰和练功的自由，美国欢迎法轮功。
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霍利约克市3月17号举行第71届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第四次参加游行，再次荣获最佳游行队伍奖杯，受到游行主办方的好评和当地民众的欢迎。游行主办方特别向天国乐团表示感谢，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天国乐团今年被我们的评委们授予最佳游行队伍奖，祝贺你们获得这一当之无愧的认可。我们组委会很荣幸能邀请到你们来霍利约克参加游行，你们的才华帮助我们的游行成为周围地区最好的游行活动。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3月17日在威尼托大区梅斯特雷城市中心马泰拉广场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学员向市民及游客展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16号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军事区的购物地区设立真相展位，向公众讲述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的真相。横幅上展示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准则和过去24年以来中共残酷迫害和平的修炼者的真相。许多路人被这个场景所吸引，他们欣然接受真相资料，并对学员们坚定修炼的精神表示支持。77岁的艾琳娜·多布拉尼奇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是毫无人性的。48岁的瓦纳之前就听说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他认为全世界的人要联合起来谴责中共的暴行。
法国西部四名法轮功学员3月15日应邀来到旺代的里兹圣母城博索莱尔别墅老人院，向该机构的成员和员工介绍法轮功功法，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拉蒂尔女士今年88岁，平时行动不便，需坐轮椅，她全程参与了练功，甚至走到房间中央，以便更清楚地听到指导，并更准确地学练动作。他对这次的练功感到十分惊奇和喜悦。该机构的福祉主管表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拉蒂尔竟然能够举起双手，这是他以前从未做到的。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法轮功学员3月15号至23号举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希望让更多的有缘之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真正内涵。参加者之一的戴先生曾上下求索，探索过不少其他法门，他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九天班。他说自己之前很难专注阅读《转法轮》这本书，因而未能深入了解法轮功，听师父讲法时他感到身心升华。他表示他找到了生命中一直寻找的答案。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3月9日至3月17日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 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老学员们围坐在一起，纷纷分享他们参加九天班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对修炼的体悟。修炼了九年的新加坡人欧先生现在已经77岁了。欧先生说，他当时参加九天班看讲法录像时睡着了，不过奇迹发生了，他颈项后面当时长的一颗瘤在他参加了九天班以后不见了。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2月5号和3月10号分别在萨姆松幼儿园和伊斯坦布尔卡德科伊区的生态生活中心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生物学专业毕业生主任助理伊尔克·图赫塔女士在介绍会后与学员们分享了她的感受。我在读书时找到了法轮大法，我做了一些研究，并想亲自体验这套功法。在练功的过程中，我感到我的神经系统和肌肉都解压了，这感觉很好，很放松，非常感谢你们。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北京延庆区永宁镇法轮功学员石应吉、胡小璐于2023年12月初被非法判刑，石应吉被非法判刑4年，罚金8000元，胡小璐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罚金4000元，两人均上诉。2024年3月中旬，北京市中院非法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目前石应吉被非法羁押在北京市延庆看守所，胡小璐在家。50岁的石应吉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是6年和2年。71岁的胡小璐也曾经被非法劳教判刑迫害。2023年5月11日，石应吉在家中被永宁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时在他家学法的两名法轮功学员聂静英、胡小璐也被绑架。石应吉、胡小璐于2023年9月16日被构陷到北京延庆法院。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艳华女士于2024年3月1号被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马艳华曾经患风湿病20多年，还有严重的胃病，1996年7月修炼法轮功后所患疾病不翼而飞。中共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马艳华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残酷迫害，曾多次被绑架关押，被非法劳教3年多，期间遭恶徒殴打、侮辱、体罚，长时间不让睡觉、暴力灌食、注射不明药物等迫害。
河北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段志生被秘密开庭，非法判刑一年零四个月，送往唐山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据悉，是因为他在手机上转发了中共协党不愿意看的信息。段志生家住河北省沧州泊头市四门村镇韩集村。2023年7月3日上午9时许，他在本村的工厂上班期间被泊头市公安局绑架。
河北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王环曾被非法判刑7年，长期遭协党人员肉体、精神及经济迫害，于2024年3月9号含冤离世。辽宁省铁岭市银州7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媛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1999年7月后遭中共人员残酷迫害，在长期迫害中心悸恐慌症复发，于2024年1月7号含冤离世。
辽宁海城市法轮功学员董丽萍女士于2023年7月21日在辽宁省营口市下辖的盖州市家中被盖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太阳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营口看守所。2024年3月中旬获悉，董丽萍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
湖南长沙市宁乡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冯静友因控告下夺铺镇派出所副所长曾旭等人的违法行径， 2024年3月8号被宁乡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3年3月12号8时许，冯静友刚出门，宁乡市下夺铺镇派出所副所长曾旭等人就将他堵住，在没有出示工作证，也没有搜查证和其他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警察就用手铐将冯静友双手铐住，强行搜身，并闯入他家中非法搜查。4月24号，曾旭等人又闯入冯静友家中，又用同样的借口将他绑架到宁乡市看守所，并用暴力手段将冯静友强行按住，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非法审讯。冯静友认为曾旭等人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他的人身权利，并且已构成了犯罪，于2023年12月18日向宁乡市检察院递交控告状。
陕西汉中市现年77岁的杨素霞，近两年多来被汉台区公检法合伙欺骗和暗箱构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被枉判一年，2024年3月7日被劫持到汉台区看守所。杨素霞多年前丈夫已去世，她是一位独居的孤寡老人。杨素霞年轻时因血压血脂高，时常出现头晕目眩，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各种不舒服的病态全部消失。杨素霞老人希望更多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她善心发放真相光盘给周围的百姓。2021年10月被监控拍摄到，被徐姓警察欺骗笔录签名，随后被包括徐姓警察在内的一伙人一步步设陷阱构陷。
山东临清市法轮功学员许金荣女士曾任法轮大法临清义务辅导站站长，在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到单位、派出所、610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被非法抄家以及非法劳教，在山东省女子劳教所遭到电击、熬鹰、罚站等多种酷刑迫害，九死一生，于2024年2月25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
四川南充市南部县8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桂清女士，因信仰真善忍，长期遭受中共人员的骚扰与恐吓，2021年5月被迫离家出走，同年10月29日在漂泊中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法震撼我心灵，整理同修征文时的感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5日。最近在帮助同修整理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时，同修谈到在去执着心时学习大法的感悟。当我读到师父讲的这段法时，我一下子震撼了。师父的法如同一棒重锤，直击我的心灵深处，把那个由来已久的顽固到我已经撼不动的怨恨心击碎了。师父慈悲地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句句法理直指我那个人心。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 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愿不愿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不怨我呀。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那种压抑懊悔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师父把我从危险的边缘带回来了，感恩喜悦的泪水不断的流。再说说那个怨恨心，我和丈夫结为夫妻40多年，他是一个非常爱干净、典型追求完美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求到最好。在他的身边的人，没有几个人能达到他满意的，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年轻上班时，单位业务考试，他必须得考到前几名。为了考试，他竟然能把有关考试的书从头到尾背下来。丈夫患有骨关节疾病，行动困难，不能干活，家里洗衣服、做饭、伺弄菜园子、购物等这些活儿都得我一个人做。孩子在外地，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是修炼人，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他太追求完美了，他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他就能看到他认为的不好的地方，对我干活总是能挑出若干毛病。我干了半天活，出了一身汗，结果是一大堆不是。渐渐的，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我这么付出，你不但不感谢我，还一个劲儿谴责我。我在上班时，单位领导都说我干活好，工作负责，做着保管员、会计的工作。怎么到你这里，我就啥都不行？我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规范自己，抑制这个不平衡的心，却用人的理滋养着它。丈夫是在促使我提高心性的，我却认为他不知道感恩，因为我天天伺候他，没良心，以怨报德，就跟他争辩是非。他说我是让你更完美。我就心想他没理了，搪塞我，耍弄我。日积月累，我的怨恨心、争斗心已经严重了。后来只要因为一点小事，他就口无遮拦地对我大骂一通。我越发生气怨恨。一天我们到外地办事，他当着我的面，在我的两位同修面前把我说得一团糟，给我罗列了七大不是。我当时人心翻腾，觉得很没面子。晚上回家，他要洗脸，让我帮他洗毛巾，我还是心平气和地给他洗好毛巾。我问他，我对你好不好？他说好。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么贬低我？他有些不好意思。我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在积怨。我没有认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带有这么强的怨恨心，这个家庭环境能好吗？这个厂不正啊。我发出的思维都掺杂着怨恨的物质，他能没有反馈吗？他骂人的时候，他不是也在生气吗？也是在造业啊。 丈夫是助我修炼而来到我身边的。现在我对丈夫的态度由怨恨到愧疚，再到感谢。在大法的感召下，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慈悲的师父在拖着我往上升华，拽着我脱离人。师父为弟子付出的太多太多，师父什么都不要弟子的，就看弟子这颗心。只要弟子能归正这颗心，师父就把那神圣美好的东西赐给了我们。弟子能在大法中修炼，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幸运无比。我一定要好好修炼，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返回天国家园，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同修们，请拿起神笔，赶快行动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到今天，明慧网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时间已过去了一半，我和同修也是今天刚把稿件发送出去。其实从开始写稿直至成功发稿，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修炼提高的过程，这其中也渗透着师父无数的心血与慈悲。今年明慧征文的要求，我的感觉与以往有所不同，感觉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师父真善忍大法造就了我们，能跟随师父正法进程一路走到现在的同修，都是历经过风霜雪雨的磨砺，日渐成熟的同修，都是了不起的。513是个无比神圣的日子，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相信每个大法弟子都会对大法有着不同的深刻认识，不会再像当初得法时的感性认识那么浅薄了。由于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也不尽相同。我们的身心在经历了从微观到表面的深刻变化后，对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对师父的慈悲加持与点悟，更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着太多太多的见证。时间有限，让我们尽快的把对大法的现今认识，各自提高心性后的变化，大法是如何的神奇与殊胜，师父的加持与无处不在的慈悲保护与点悟，写出来与世人共同分享。在这人神同在的特殊的历史时刻，愿世上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请同修们抛弃我不会写、我做得不好、没什么写的等一切人心人念的干扰，让自己的真念正念主宰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殷切厚望与众生的期盼。让我们振作起来，相互提醒，互相帮助，抓紧时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征文，珍惜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的整体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部分内容。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的，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同时也希望同修们帮助更多的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同修们，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呢？就像考试一样，不要临场退缩，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请拿起神笔，赶快行动吧。师父和众生都在拭目以待地看着我们。以上仅为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突破自我，修去人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日。名利情背后都是一个私，都是从自我出发。名是以我为主体，利也是以我为主体，情也是以我为主体，这就是人心。修炼人修去的就是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原以为自己修炼了20多年了，这些人心去的也差不多了，名也不争了，利也不求了，情也看淡了，觉得自己修得蛮不错的。最近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上的同修和一同学法小组同修都不辞辛苦，天天讲真相救人，可是我在讲真相这方面是抱着一个为我的私心去救人，怕自己落后了，怕做得不好，面子上不好看，怕修炼结束了，大法弟子们都圆满了，自己的世界里众生少，无颜面对高层生命。抱着一个为我为私的心去救人，结果出去一上午也救不了几个人，往往是看到有缘人我上前打招呼，有的说早退了，有的看我一眼扭头就走开了，有的说起家常话津津有味，话题不断，可一提到大法让三退的时候就闭口不说话，或扭头就走了，连着几天都是这样。我这是错在哪里呢？我救不了人，心里很着急，出去一上午也救不了几个人，法也学不了，还耽误时间了，问题在哪里呢？晚上我捧起转法轮看，想在书中找答案，看了一讲也没有找到原因，接着往下看，无意中看到了一句，突破自我，修去人心。我浑身一震，再想看清楚一点，怎么也找不到了这句话了。这时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想想我讲真相救众生的目的都是围绕着一个我和私心去做的，怎么能救人呢？我找到了为了在同修面前留一个好名，想在大法中得好处，这是利益之心，也是有求之心，是最不好的心。还有在讲真相中挑人讲，看顺眼的讲，还有怕心，这是情。名利情都是私，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人心。我下决心要突破自我，修去人心。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公园，看到一位40多岁的女士，我上前很轻松地问候，早晨好，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可以，请坐吧。那位女士愉快地答应着。我随口问，你三退保平安了吗？她板着脸说，你问我这干嘛？我说，就你呀，因为天要灭中共，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老天爷要灭他，不做他的陪葬，你要退了党团队就平安了。他说，我是党员，我不听你的，不退不退就不退。我说，大妹子，都是我的过，没有给你讲清，惹你生气了。这时他的态度有些缓和了，我接着讲，如果灾难真的来了，你去了，你的亲人和家人，所有关心你的人都痛苦，伤心落泪，所以我要救你，为了你和你的家人，我不管人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这都是暂时的，也许你现在不理解，接受不了，因为你看不到真相，将来你总会有明白清醒的时候，那时你会后悔的，退了吧，对你和家人都好。这时我流泪了，他的眼睛也红了， 接着他说，你给我退了吧，党团队我都入过，谢谢你。我说，请不要谢我，是我们慈悲的师父教我们大法弟子对谁都要好，叫我们救人的，我们一起感谢我们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半夜禅地》，看半夜鸡叫吗？译文联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6号。如半夜鸡叫吗？译文的作者所讲，现在大陆的中老年人从小受到中共的欺骗洗脑，对半夜鸡叫、收租院等变造的东西都知道，而且深信不疑。在讲真相时，我就用事实揭露恶党用卑鄙手段对百姓的愚弄，以达到剥削、迫害人民、维持其统治的罪恶目的。我有一位朋友，虽遭恶党迫害，一生坎坷，痛苦不堪，却对其信奉不疑。给他讲真相，遇到的阻力极大，所以要智慧地跟他讲。一次，讲真相时，我们聊到《半夜鸡叫》一书。我问他，《半夜鸡叫》里讲的事情是真的吗？他立刻说，怎么不是真的？周扒皮让长工夜里给他干活，增加劳动时间，就是剥削。我故意接着说，你干过农活吗？他说，我在内蒙插队整整10年，干了10年苦力，什么农活没干过？你不是不知道吧？我问，干活时是白天干还是夜里干呢？他说，当然是白天干了。我又问，为什么不夜里干活呢？他不屑地说，您焦小姐没插过队，也没干过农活，懂什么呀？夜里下地干活，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干呀？我笑着又问，那周扒皮的长工们在夜里是怎么干的活呀？是不是把草和麦苗一起除掉了？他猛地抬起头愣住了，好久回不过神来。我继续问，你干了10年苦力，挣了多少钱？他摇摇头说，不但没挣着钱，有些知青把命都搭上了。我说，这是不是剥削？可以说是血腥的剥削。和恶党比起来，周扒皮算得了什么呢？过一会儿，他慢慢地说，难道我们真的被共产党骗了？朋友的父亲曾经是恶党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特务，对恶党忠心耿耿。恶党篡权后，他父亲找到邪恶组织，要求承认他的身份，恢复待遇。因不知单线上司去向，没人证明他过去的身份，结果被他的组织污蔑为是骗子，被整治，家里人也跟着倒霉，没吃少喝，还不许他们兄妹上学。他父亲不服，继续上告，结果就是继续被他的组织整治几十年。后来他父亲明白了组织靠不住，于是自己开始找证人，经历千辛万苦10来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不料老人治病时因医疗事故去世，我的朋友又为他父亲的医疗事故上告几年未果。他流泪说，我的前半生陪父亲告状，下半生还是告状，我和父亲一样告一辈子状，这就是忠心耿耿给共产党做事的下场。现在朋友终于醒悟，彻底决裂恶党。回到《半夜鸡叫》这本拙劣的洗脑小说，很多的基本情节都经不起思考，除了深更半夜天太黑连人都看不清，更无法分辨苗和草。书里却说，地主在晚饭后一个多钟头的功夫就偷学鸡叫，让长工起来去锄地。书里还说，高玉宝半夜里闹肚子起来，还不忘去给地主家的牛添些夜草。虽说马无夜草不肥，但牛是反刍性动物，不需要吃夜草，这个常识贫民出身的高玉宝却不知道。书里还有这样的控诉，高玉宝说，这个学鸡叫是他们老周家起家的法宝呀，这样到3遍地快铲完时，把伙计们累跑了，他们就得着了，到秋天便一点粮也不给呀。会干农活的都知道，铲地有2个作用，一是将杂草铲掉，二是尖苗松土。 东北农村一般产两遍地。辽宁的地主周扒皮如果真的半夜把长工们折腾起来产地，还让产三遍，那秋天还能有什么收成啊？连自己的口粮都折腾没了，拿不出粮食分给高玉宝们很正常。再说地主，我同学的父亲是位军人，同学结婚时当警卫员报告某某人到了时，鞭炮声响起，同学父亲立刻带领全家迅速出门迎接，欢迎气氛隆重热烈。当问到来人是什么大官时，这位同学毫不隐晦地大声说，他是我爸爸村里的地主。在场的人都吃惊地看着他，同学见状正气十足地接着说，别相信周扒皮是坏人，那是胡说造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老人家知识渊博，特别有涵养，经常给村里穷人送粮送衣服解决困难。他还劝说大人送孩子上学，他出学费。我爸爸和他们村里还有附近村子十几个孩子的学费都是他提供的，乡亲们特别尊重他，搞运动时村里的人都保护他。我爸爸说，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我爸爸的今天，就没有了我们家的今天，他老人家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谁敢忘恩就崩了谁。同学的一番话令我震惊难忘，那位行善乐施的老人令我感动，感恩感言的正义军人令我敬佩。恶党祸国殃民，恶事做绝，还恬不知耻要大家歌功颂德感恩他，围绕在他的身边跟他走做陪葬。不管恶党如何吹嘘美化自己，都掩盖不住他的滔天罪恶，必定逃脱不了被神灭亡的下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务必重视并正确对待发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相信无论是会上网的同修还是不会上网的同修，都已经看过很多有关提醒重视发正念的交流文章了。可是看到本地的一些情况，我决定再一次提醒同修一定要重视并正确对待发正念。从最初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到现在，已经20多年头过去了。可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同修对发正念这三件大事之一重视不起来。我悟到，我们修炼人自身出现的许多不正确状态，都和没有正确对待发正念有很大的关系，还会带来多方面的干扰。不同的修炼人对待发正念的态度不同，比如有的同修只能保持4个整点全球15分钟的发正念时间，有的连4个整点的正念都发不全，有些老年同修发正念不得要领，不会针对自身和整体形势如意地运用正念神通，需要同修帮助编辑好发正念的内容回家背下来才行。近年和两位同修交流，其中一位同修说，他接触到的同修中有几位不重视发正念，有时发也是挺不情愿的样子，也有的干脆就不发了，而且有几位都是得法修炼多年的老弟子。我听了很吃惊，觉得怎么会这样，有些不可思议。正念发不好会带来各种麻烦和干扰，比如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倒长，练功思想入不了境，让你生不起正念，不敢做正实法的事，严重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邪恶还会强加放大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让你沉迷各种引号欲望之中，或安排各种事情让你忙个没完，根本没时间学法练功，耽误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让你遇事向外看向外求，想不起向内找，心性长期不能提高，造成病业假象难以突破，时间长了失去了信心和正念就会很危险。正念发的次数时间越少的同修，时间长了自身空间场内就会堆积大量的邪灵烂鬼，成为隐藏的毒癌，招致骚扰和迫害，给自己也给大法造成损失。空间场清理不好，不仅自己受到干扰，邪恶生命还会跑到别的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作乱，干扰同修， 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也要重视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在向内找的同时协助发正念，及时突破磨难，以免时间过长造成任何损失，留下懊悔和遗憾。也希望年轻同修能在这方面多帮助老年同修做好发正念这件大事。越岁后越不能放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一文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
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
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我悟到不认真严肃地对待发正念，我们自身所承担的天体范围清理得不干净或不彻底，我们就没有负起我们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差这一项就是失之千里。同修们，让我们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更圆满地做好三件事，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就是为自己负责。以上仅为个人所悟，如有偏颇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